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有祷告。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来到一起来去聚集，无论是以在现场当中或者在网上里面来去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去体会主你给我们那份的恩典和主你爱的厚庇，让我们好像刚刚所听的经文，我们就好像当代的人，由不同的地方来去跟住耶稣你。当你坐下来的时候，求你的信息进入我们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去体会耶稣对我们那份生命的引导和带领。我们这样的祈求，靠赖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通常呢，当我们要离开香港或者回入香港的时候呢，我们作为香港人的话呢，我们应该就只要凭着一个张身份证，就基本上可以出入香港。但是当我们要去进入其他地方或者国家的时候，我们很多时除了这个的身份证之外，我们需要有我们香港的护照，还有呢需要有进入其他国家的签证。或者一个人当他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当然可以用他的国民的身份证或者他本国的护照。当然在过去一段的日子到今天为止，除了护照或者签证之外，我们都需要加上了很多检疫的要求。当我预备今晚的讲道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呢，去台湾的话呢，你申请了入台证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带护照的。但是在十几年前呢，当台湾开始所谓有网上的签证来取代入台证的申请的时候呢，就个规则改变了。所以在十几年前呢，有一次我去到机场要 check in 的时候呢，先发觉咦要带护照，但是呢没有在身上。当时呢就要即刻在这个赤鱲角机场，即呢搭的士回大埔的家，而且呢要叫司机他停了车在我家楼下继续等我，即呢上去攞返本护照，然之后搭返个的士回程去到机场嗰度。仅仅可以即呢上得到机去到台湾。当时是好惊险，因为呢那个情况是差不多即都唔知系咪最后一分钟咁上下啦。因为当时呢其实 check in 嘅柜台呢直情系安排埋机场嘅嗰啲小型嘅载客车呢车你去闸口。即呢咁就而当然一踏入飞机呢就飞机就闩门啦。即咁呢系一个好惊险但亦都好感恩嘅经历嚟呀，所以十几年啦都仍然系好记得。究竟我哋点样能够进入天国呢？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带什么呢？会不会不记得带的呢？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怎样能够进天国呢？有四个条件，或者这个就是所谓进入对犹太人来说进入天国的签证，就是当然要是犹太人，然后还要遵守律法的犹太人，还要身体没有残疾的犹太人。然后呢第四样呢，我想当中有大半的人不满意的，就要有成就的男士。当然不是女士不入得的，即是说女士要跟着有成就的男士入的。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这样呢，是要犹太人遵守律法，身体没有残疾，有成就就可以入到天国。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二节， 一段在圣经描述到是论福的经文，是耶稣要讲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去透过这段经文讲给人听，我们要进入一个蒙福的天国生命里面。这段经文其实很丰富的，跟旧约很有关系，不过今晚是不会有时间跟大家讲的。其实它呼应旧约的创世纪出的第一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诗篇的第一篇，和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这里是讲给我们听，我们要进入一个蒙福的天国的生命当中。今年我们会的年题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其实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应该是一个蒙福的天国的子民。这段经文呢，现在如果你看和本修订版的圣经，它的标题它写着论福。但是平时呢，或者过往呢，我们大家都会说这段经文称呼为什么？称呼为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但是大家唔该咧，如果即系喺屋企嘅就打开圣经啦，啊，即系咧，在座嘅弟兄姊妹咧，打开翻周刊嘅第四版嘅时候，你睇下呢度究竟有几多个福啊？吓，即系咧呢度不断话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如果你细心数，由第三节去到第十一节，总共有九个福噶。咁究竟系八福啊，定系九福咧？其实呢度，由第三节到第十节，其实是一个重复的格式，就是说乜乜的人有福了，因为乜乜，乜乜的人有福了，因为乜乜，一个重复了八句的格式。其实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话，我们就会了解，其实耶稣在这里的论述是用紧希伯来的诗歌的平衡体来去表达。如果我们用翻这个希伯来的诗歌的平衡体来去理解的时候，其实它是用八句来去表达一个整体的意思。所以其实这段经文是以八样应许的福气来去描述一个独一的天国福分。所以既不是八福，亦都不是九福，是一福。因为特别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十节，你就会看到都是说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家留意第三节到第十节，唯有第三节和第十节那个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一样的，其实就好像一个泼好那样，左右上下包围住了，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整个的天国的福分。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不是说仅有八种人，也不是说有八样的福气。当然他是用很多不同的描述去表达属于上帝角度的人是怎样，或者在上帝的福气里面是这样。但是他不是说到有很多样，而是他描述一个整体的生命、整体的光景、整体的福分。那天国是他们的，那他们是谁呢？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换言之，耶稣这段说话就是发出了一个天国的签证给一些人，给什么人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八福这一段的经文是讲耶稣要将一些有这里所描述的八种生命品格，心灵贫穷、哀恸、谦和、饥渴慕义等等的人，他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天国的签证进入天国。但耶稣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真的这样条件式去解读呢？我们是要有一样东西以致我们换取一份进入天国的福分吗？如果你没有心灵贫穷的时候，你怎么进入天国呢？而且如果是一种这样条件式的理解的时候，其实跟犹太人一直以来那个的思想不是有很大分别的。其实犹太传统的书卷在耶稣时代之前 有的书卷这个便西拉自训或者叫做得训篇里面都有类似耶稣讲的说话的。他说能取智慧妇人的是有福的，口舌没有过错的是有福的，不用去服侍你原本的属下的是有福的，发现了智慧讲给听众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说呢，就是我现在能够跟大家去讲解圣经的智慧呢，其实是有福的。但是既然犹太人一直都这样说，耶稣这里讲的有什么特别？有什么 与别不同？或者跟今天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其实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世代来看，这个世界的人都会觉得富有的人是有福的，不是那些贫穷的听天由命无忧无虑的人才是有福的，不是那些呢看重罪恶为到罪来去哀动的人，甚至呢是那些呢硬正的人是有福的，而不是那些就是谦和温柔谦让的人。那当是饱足好过饥饿的啦，或者呢能够顾好时间顾好自己已经好好了，不要理那么多人的事了。甚至有些人觉得就是可以降低标准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已经是好好了，地位稳固生活舒适，而不是呢要受灾受难那为之有福。如果照犹太人所描述，或者照今日我们所看的，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耶稣究竟是表达着什么。究竟耶稣看的有福和犹太人看的有福，或者和今日我们的人看的有福的分别在哪里？其实耶稣当时的教导令到当代的宗教领袖或者犹太人觉得很不同的，就不是那种条件式说我们要有什么生命品格然后才有福，而是反而耶稣就正是要表出这样的人，这样的边缘人都可以有福，这样生命光景的人都可以有福。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心灵贫穷？什么是哀恸？什么是谦和？饥渴无义？怜悯人？清心？替造和平？为义受迫害的人呢？其实耶稣是讲一些弱势甚至人觉得不好的生命的光景，就是那些觉得空虚心碎觉得哀伤损失，无论是损失亲人损失金钱损失财物，或者是那些备受欺负武力还击遭遇不公平所以才会饥渴无义，被饱受着人家苛刻刻薄的对待，得不到人的怜悯，甚至呢是那些被人觉得不精叻不是乜不醒目，什么是清心啊？就是单纯咯，蠢钝咯，或者是那些身处在冲突被人针对打压的人，这些的光景的人，是这些这么边缘这么不理想的人，耶稣说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大家想想当时这一段经文提到是有很多人，如果我们看四，即马太福音第四章尾的时候，是提到很多人从各地来到，然后耶稣看见这群人就上了山让他们坐下，当然门徒特别围在他身边，但是就在这个的对住加利利湖的山上面去跟那些人去讲一段长的讲论，登山宝训的开始就用了这段论福的经文的说话。其实当时那些由不同地方来到去听耶稣说话的人，相信绝对不是只是那些有钱有成就有地位 有权力的人，亦都应该说绝大部分不是这些大家觉得又厉害又是什么又有成就的人，其实当时就正是那些在一个不好的处境里面，他们就在一种这样的生命的光景里面，但是他们就听到耶稣说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没错和生命品格很有关系，但是其实是先让我们去体会耶稣其实是关心当时的人他们的生命的光景，他想他们知道他们能够从上帝里面得到人生的依靠，他们能够得到天国的福分，而当他们同样得到天国福分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上帝里面继续有一份属于上帝恩福的生命的品格。进入蒙福的这个生命的历程的时候，正是那些有需要，那些觉得自己无依无靠空虚心碎哀伤损失的人，他们会去投靠到上帝那里，他们知道自己那种的需要，承认自己的缺乏，愿意谦卑去靠上帝去过活，甚至更加看到人那份的罪的破坏力带给人的伤害，以致能够有一份的哀恸的心，祈求上帝赦罪的安慰，以致能够用一个谦和正直的态度来去对上帝和对其他人，是能够是在上帝里面去拥有事物，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征服得到人的东西，而是能够是有一份的爱慕公正脱离罪恶的扭曲，一种受伤害的光景，但是因为投靠上帝的手可以得着美善的福气，亦都同样生命可以扭转，有着一份的美德，一份上帝子民的美德。其实简单来讲，其中一个分析对耶稣这段即整个的生命光景或者天国福分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会说头那四样和后面那四样呢，可以其中一种分法呢，就是说到头那四样是特别是讲到人对上帝的心，然后因着对上帝的缘故我们能够得着福分的时候，就反过来我们能够继续有一份对人那份的美善，就好像一个心灵贫穷认识自己心灵贫乏需要的人，他当他寻求上帝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人生有依靠，得着上帝给那份的永恒的角度，就反过来他能够怜悯人，体恤人的困苦，以仁爱来去施予援手。另一方面，当一个人他的内心上面能够去为着自己的罪和世界上人的罪来去哀恸的时候，他能够在上帝那里得着安慰，然后继而他可以以纯真清心来去待人，他能够和上帝有一份密切的交通，因为他能够在上帝的安慰里面他得见到上帝。而对于谦和温柔的人，他们能够靠住上帝来去体会到他们能够有份在天国的当中，那份承受的土地不是他自己努力的产业，是一份从上帝恩典而来的产业，他不需要去征服， 而是他需要去承受，然之后他就可以更加好地去处理自己和上帝和其他人的关系，甚至进一步他可以因着自己有的内心的平安，就能够释除纷争，能够靠着上帝的爱来去保护其他人，去缔造和平。第四个层面，一个对上帝的义、对公正饥渴的人，他能够很肯定在上帝当中人间是有善的，以致他能够在上帝里面感受到饱足。那份饱足就是他不会觉得不公平，他觉得满足，亦都有力量在人群当中实践上帝的公义，甚至可能要面对人的针对迫害，但是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他在上帝的角度的子民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样面对。有一位弟兄，他叫做何凤山，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他就是得到挪威信义会的宣教士来去收留，以致他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而且他当时受的教育令到能够令他去到德国慕尼克来去取得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然后呢就进到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工作，就在1937年的时候，上个世纪了，派驻去奥地利当中。而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何凤山是驻奥地利维也纳领事馆的总领事。当时德国的纳粹党员定下了规定，如果有别国的签证就可以离开奥地利，所以当时在奥地利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去到不同国家的领事馆，希望能够拿到一张离开奥地利的签证。何凤山当时不顾他的上司的反对，就是不顾中华民国 的反对，他坚持发签证给当时的犹太人，给很多犹太家庭，因为他知道每一张签证都是一条生命。那张签证说他们可以去上海，但其实很多那些犹太人，他只要拿了那张签证离开奥地利，他未必一定需要去上海，他可以转就去到安全的地方。由1938年到1940年两年间，何凤山被统计签发了4000份以上的签证给当时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曾经有人问何凤山弟兄，说大家都不做，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他说怜悯是天性，从人道的角度来讲是非做不可。事实上何凤山他的事迹是要他死了之后才再被提起，才再被犹太的历史学家再了解更多。于是呢，他死了之后几年，在2000年的时候，20年前以色列呢颁了一个叫做在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最高荣誉的国际义人的称号给何凤山。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呢，得两个华人是曾经给过这个国际义人的称号的。何凤山弟兄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外交官的身份，在上个世纪救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避那个黑暗屠杀的时代，是基于一份的怜悯， 基于一份的人道去带给人和平。虽然我和大家不是何凤山弟兄，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份天国的生命，是一份能够在世但是属天而与众不同的生活。其实在马太福音五章后面再有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今天可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甚至可以好像第十一和第十二节这样说，我们可能会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会遭受辱骂、迫害、毁谤，但是第十一节就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我们纵使会面对迫害、黑暗，但是属天生命的福祉能够给我们超越困境的生命力。即使我们现在或者甚至来紧的日子，我知道其实可能有些人已经工作上面或者环境上面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们会遇到贫困、伤心、损失、被苦待，但是耶稣说天国是你们的，天国是我们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天国的福会继续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体会我们能够作为你的儿女，作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知道我们纵然有一定的物质的福分，但是叫我们在这个的生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更加去看重你和我们那份的同在。求你教我们要心灵的贫穷，要哀恸，要谦和，要饥渴慕义，也都求你继续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因着你而能够为你发光，帮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哈利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